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 DeepSeek 的话题。澳大利亚的 AI 科学家高静怡博士是跟我们介绍了他对于 DeepSeek 的一些看法，以及他跟 ChatGPT 的一些区别对比等等。今天我们想请静怡来跟我们聊一聊在 DeepSeek 背后开发的这些年轻的科学家的故事，还有就是他是怎么看待 AI 教育在澳洲未来的发展的。高博士你好。
你好。
在 DeepSeek 背后的这些科学家都非常的年轻有活力，你是不是也对他们是有一些了解？
是的，首先这个团队是一群很年轻的博士，然后和科技的专家组成，他们是很多的博士生，然后而且他们工作经验并不多。首先从 DeepSeek 的创始人来讲，他的创始人叫梁文峰，他其实的工作经验还是蛮年轻的，现在40几岁。然后梁文峰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对理工科很钻研的科学研究者，有很多把他称作是小镇做题家，因为他出生在85年，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3-4线城市，然后父母呢都是小学的教师，所以他自小就在学习上展现出了很高的天赋，尤其是在数学领域。当然他学习成绩很好，也给他带来了很广阔的将来的天地。梁文峰他本人呢17岁特别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07年呢，22岁的梁文峰又考上了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的硕士。所以他带领的这些团队呢，都是由清华北大等中国很多很顶尖的大学的博士组成。然后他的团队大概有150人左右，这里的博士硕士生呢，很多来自于清华，来自于北大或者北京的其他高校和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高校。他们的博士研究领域呢，是在计算机领域，或者是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语言模型等更深入的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据我了解，他们的很多的小伙伴其实都是博士刚刚毕业，或者博士后刚刚毕业没多久。我也读了博士，我身边有很多这样博士的，在澳洲博士的小伙伴们，其实他们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然后第二呢，是他们具有很强的钻研能力，因为但凡读博士，是因为他对这个科学领域是自发的感兴趣，他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去研究更新的东西。所以这些人是一个极客的一个群体，他们本身对这件事情，对这个新的模型 AI 的技术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的。然后这些年轻的群体在一起，他们有很强的精力和技术代码的能力，所以他们创新能力也比较强。
你跟我说你也对 AI 的教育方面，年轻人甚至是特别到年轻女孩子当中的在澳洲的推广你非常感兴趣。
是的，就是人工智能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趋势，无论是我们接受人工智能还是不接受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在工作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一个重要的重量。那人工智能呢，它本身它其实是取代了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所以在将来就会有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来取代。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的医生，我们可能要学习很多年去识别什么是肿瘤的图片，哪些是非肿瘤，其他的一些疾病。那现在呢，人工智能因为它训练了很多大量的数据， 据，它具有一些专业的知识。人工智能在几秒之内就能识别一张图片它是不是肿瘤或者不是肿瘤，而且它的精确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比如说律师行业，那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大量的专业的知识，然后所以它能够帮助解决和分析一些基础的法律的案例，然后并且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基础的建议。这就造成了未来的小朋友们他们在学习和竞争的时候是面临着不一样的世界，如果再让他们从重复的事情来做起的话，那这样子他们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小朋友的教育中应该更着重的开发他们自己的兴趣，怎么让才让每一个个体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每个个体都去做一些基础的重复性的工作。然后在女孩子的小朋友的教育中，我觉得女生有自己的天赋，也有很多女孩子是喜欢科学研究的，这个科学研究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那也可能包括比如说生物科学或者基因工程其他的科学。那如果女孩子能够把科学的知识和一些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就能加速她学习的效率，也加速她发挥自己特长的能力，所以就会让每一个小朋友在将来的这个社会中更具有竞争力。就在去年11月份左右，北京出台了就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的一个改革政策。它这个改革政策中包括了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该如何普及人工智能的教育，比如说小学生将以兴趣为主，让小朋友在小学阶段能够引导他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和理解，然后中学阶段是以基础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基础的知识为主，怎么普及人工智能的基础概念基础知识给中学生，高中生呢则是以就是实践为主，怎么让他们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做一些实际的小项目，这样为他们将来上大学和走向工作岗位做铺垫。那当北京出台这个政策之后呢，现在我们还在澳洲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普及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其实也在开始逐步的普及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有The Day of AI 这样的一些活动。在澳洲呢，我们是有一些简简单单的一些小的工作坊或者 workshop， 学生呢过来接触一些基础的人工智能，但是并没有系统的这样的知识和教育来普及人工智能给每个年龄每个阶段然后每个不同的兴趣爱好的小朋友的学生群体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课程。
那以你自己的教育背景来讲，博士学位的教育背景也是在澳洲开展的是吗？
是的，我的本科和硕士是在中国读的计算机专业。那首先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对计算机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可能对金融更感兴趣。但是当我坚持了一年来学习计算机的时候，我发现数学还有计算机科学它对我像一个新的科技，然后我会对它很着迷，因为它像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所以当我毕业之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来到澳洲，我想在澳洲能不能读一个新的加强我的学科领域的专业，所以我选择了人工智能。那在来澳洲之前，我是在中国有一个小的创业公司是做机器人的。机器人它有一个特别好玩和人相似的地方，就是它和人一样，它用眼睛看东西，用耳朵听东西，然后它去说话和行动，这是机器人和人相似的地方，激起了我对我的新的博士学位的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趣，就是叫做多模态。多模态就是我们怎么让人工智能能够同时利用它的多个感官，比如说耳朵听、眼睛看，然后头脑在同时思考，怎么把这些多模态的信息结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复杂的逻辑推理的能力。这个专业呢，我选择了 UNSW AI and Robotics 实验室。我有两位导师，这两位导师都是特别优秀的导师。我的一位导师呢叫阿兰·布莱尔，他教我如何用人工智能去看听这个世界，去感知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导师叫 Morris Packnewkin， 他呢是一位推理专家，他的专业专长是在于 reasoning 推理。所以我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如何用多模态能够帮助 AI 解决一个复杂的逻辑推理的能力，而这个复杂的逻辑推理能力也正是我们人类所独特具有的能力。
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就是是不是也要教育小孩子可以怎么样在网络上保持安全？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教育小朋友如何保持自己的隐私。 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人工智能，然后与此同时去注意一些不仅仅是隐私，还有其他的道德伦理、人工智能的 ethics 方面各方面的知识。因为在隐私方面，其实大部分的公司来讲，他们不会直接调用 DeepSeek 的 API， 他们更多的公司呢，我们是要把他们的模型放到自己公司本地来部署，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的数据并没有外流到超出这个公司自己的 domain 范围之外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把模型拿到公司自己内部来部署，避免了这种隐私的泄露。 当然，如果你直接调用它的 API， 那可能会有一些隐私的泄露，但如果你把它的模型的数据和它的一些架构拿到自己公司来部署，这样就会避免这个问题。谈到小朋友的人工智能的包括隐私伦理等教育，我觉得不要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姓名啊、个人特别的信息发送到大语言模型中，因为这样子它有短暂的记忆能力，可能它会短暂的知道你的信息，但另外一点也讲到，就是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呢？因为有很多信息其实在网络上已经知道了，比如说现在如果搜索我的名字，可能网络上有我们领英的一些信息、你的简历的信息，那这些大语言模型它是已经学到了这些信息，因为他们在学习这些信息的时候从来没有告知给我们他们用我们的信息，所以当 OpenAI去说DeepSeek用了它的数据的时候，我们也想问一下OpenAI，它用我们很多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自己的模型，普通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的。 那对于小朋友的教育，我觉得小朋友他要学习一些什么是AI的伦理知识，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用人工智能生成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损坏或者恶意的损坏其他的小朋友的形象，这样就是对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新的思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用科学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和好的心态去使用人工智能，而不是用人工智能去 损害或者是影响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在澳大利亚的
AI 科学家高静莹博士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